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海通的宏观分析师王浩啊，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啊，就是本次主要分享关于上个月底7月30号两场比较重磅的会议啊，一场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啊，中国另一场就是美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我们认为这两场会议为未来一个月啊到一个季度啊这个中国和海外啊整体的政策指明了方向。那今天的这场会议呢，我们主要是对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进行解读。那么第一个就是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730的政治局会议，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在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加力上啊，当然也提到了很多关于新制生产力的内容。那么我们认为总结来看，主要有六大亮点。第一个就是逆周期调节加力这个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并且。要进一步的加快实施存量政策。那么，如果对比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和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我们会发现，关于整体经济的定调大体相似，但是也略有不同。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重点提到叫经济彰显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到了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这次提的是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其实核心我们认为所指的就是二季度经济面临一定程度的放缓和下滑。中国一季度 GDP 增速5.0%到了二季度下滑到4.3%我们认为一定程度下滑之后当前对于这样一个放缓的态势要进一步加强重视。所以这次会议中重点提的政策就是要这个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尤其是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的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那么这些存量和增量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在存量政策中的重点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接下来的支出会进一步的加速，那么尤其是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的使用进度，预计在三季度过程中，包括专项债的发行可能会进一步提速，包括像8000亿元信息政策性金融工具也会进一步的加快落地。那么在货币政策层面呢，这次重点提一个词叫。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其实在此之前呢，整个市场对于降准降息基本上是没有预期的那经过这样一个提法之后现在的预期在提升，但是我们认为后续中国端的尤其是降息政策可能受制于海外这个当前整体的通胀相对较高这个短期之内不会降息相对的这样一个掣肘，包括中国银行的近期差的这个收窄。我们认为整体的降息的这个节奏可能还是会受到掣肘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在货币政策端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为主，包括像碳减排、科技创新、设备更新次贷款有望进一步扩容延期或者是相应的结构性的进行降低利率降息，所以我们认为在存量的政策端一方面是财政政策进一步已有的政策进一步加快落地。那么货币政策端进一步去呵护流动性，那么在增量政策，我们认为核心可能还是在增量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上那么短期之内，财政端我们认为可能新的这个增量政策可能并不多，包括像这个进一步的提高赤字率或者像以往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等等短期之内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上半年还有很多的财政政策工具没有使用。短期之内是以加速落地为主，那么除此之外，像加大扩内需尤其是消费的分层施策从此前的普适性刺激逐渐转向分层分类精准施策。但是关于整体消费的表述呢，跟4月份的时候这个整体比较相似尤其是对服务消费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因为中国的服务消费呢，当前占到整个消费的比例还比较低大概只有46%左右，而对于海外的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能占到80%左右，所以中国服务消费的潜力是比较巨大的就是服务消费可能会成为后续就是提振消费或者是扩消费的一个比较重点的方向或者重点挖掘的比较有潜力的方向，包括像文旅、康养、家政、数字消费等领域。重点强调的就是扩大优质供给当然在整个需求端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政策去落地，但是今年整体的消费补贴就大概只有2500亿比去年的3000亿还是略有降低， 所以整体的消费端后续的提振，我们认为还是有赖于这个整体，包括房地产财富效应包括我们当前所看到的促消费政策，尤其促消费补贴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后期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补贴面，而不是铆定某几个重点领域提高这个补贴幅度这个主要是扩大补贴面就是面是要大于这个深度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当然在我们认为在扩内需层面还是在投资端为主，尤其是后续六张网建设进一步落地，包括各个细分领域的“15五”规划也在陆续的出台。那么第四个就在产业布局上，主要是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这次重点提的关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加。后续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我们认为后续在像数据安全、算法透明、伦理审查，包括要进一步加强算法芯片的底层的投入，所以我们认为后续整个的生态产业体系，尤其在当前阶段，可能还是以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加为主作为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支撑。后续整体的无论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资金的力度，支撑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那么，第五点就是筑牢安全屏障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我们认为后续的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包括不良资产剥离可能会成为主要的方向。那么第六点就是对外开放和民生保障，民生保障方面重点提了稳定粮食和生猪价格。那么今年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就是一方面厄尔尼诺导致了夏季普遍高温，南涝北旱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年的美伊冲突导致了石油价格上涨也好，还是对农产品的破坏也好，那么后续进入秋冬季之后这个粮食价格上涨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后续在民生保障方面重点提了稳定粮食和生猪价格等。那么以上几个方面是我们认为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主要的亮点，为接下来所指引的方向。那么综合来看，主要就是我们认为在政策端主要是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加码，那么接下来三季度之后，财政政策落地加速，包括可能会有增量的货币政策这个相应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出台，我们认为主要是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为主，那么普遍性的这种降准降息我们认为这个短期之内还是存在相应的掣肘，那么但是整体的预期在提升。那么，如果落到经济上，我们认为主要的影响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刚刚说了，一季度经济增速还不错，5.0%的 GDP 增速，实现了今年4.5%到5.0%目标的上限。到了二季度之后这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有比较明显的放缓或者相对的下滑。那么二季度整体的 GDP 增速4.3%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我们认为主要是二季度之后。由于很多这个国家顶级层面的“十五”规划出来之后，细分领域的“十五”规划没有出来，导致地方政府的等待情绪比较严重所以很多的投资项目就是尤其是专项债铆定的投资项目并没有很快的去发行那么地方政府担心如果比较快的上项目，后续细分领域的“十五”规划出来之后会不会？要纠偏纠偏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所以相对等待的情绪比较严重，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因此而影响的包括消费等等都会受到相应的拖累。那么，所以我们从数据上就看到，在一季度整体的专项债发行其实比去年要快得多。那么到了二季度之后右边这张图我们可以发现，2026年的4月份、5月份等等，专项债发行在逐渐的减速。那么5月份已经比去年慢了，6月份虽然略有提速，但是还是比去年慢我们就进入到3季度之后会进一步的提速。那么3季度稳增长是核心的主题。其实在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之前呢，我们也大致预期到三季度稳增长会成为一个重点，因为我们复盘过去2年的经济，尤其是 GDP 增速的一个经验来看，基本上前3个季度。经济稳不住那么到了四季度就会变得匆匆忙忙比如说前年2024年，你发现2024年GDP 增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U 型一季度这个到二季度到三季度经济相对的下行因为当时2024年年初两会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所提的重点工作任务，第一条新质生产力搞科技， 第二条，科教兴国还是搞科技啊？第三条才是扩内需稳经济。所以导致2024年从4月份开始经济相对放缓下行，一直到9月份啊，这个经济目标实现开始出现问题。那么开始出现924、926一波政策大刺激啊，然后立马的托举经济啊，所以24年的经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U 型。所以去年25年我们就吸取了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教训。那么25年年初的这个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就是扩内需稳经济啊，就是先以这个保住经济增速为主。那么第二条才是新质生产力啊，就是搞科技。所以去年的 GDP 增速，一季度 5.4， 二季度 5.2 啊，上半年保五问题不大，下半年到了三季度 4.8， 四季度 4.5 啊，相对放缓之后，基本上这样一个态势。包括到了七月份之后开始推行反内卷的政策啊，整顿改革。那么其实今年的整体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定调跟去年是比较相似的。第一条是强大国内市场，就是扩内需啊，稳经济；第二条是培育壮大新动能啊，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搞科技。那么我们发现，但是二季度今年我们说了有特殊情况啊，就是各个细分领域的实物规划啊，大家这种在等待啊，等待着出台，地方才能相对的加快去上项目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二季度等待的情绪啊，这种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出现在三季度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体现。那么三季度重点锚定的啊，我们认为一个是六张网建设，就是包括了新网基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像水网、电网啊，城市地下管网可能更多属于老基建啊，像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可能更多属于新基建。那么根据发改委的估算，今年六张网总的投资额大概是在7万亿左右啊，整体上半年已经落地的大概已经有2.5万亿，所以下半年大概有4.5万亿啊的这样一个剩余量啊，所以到了三季度之后啊，这个加速的落地啊，基本上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因为下半年是上半年整体几乎翻倍的这样一个体量。那么还有像细分领域的实物规划，一直到5月28号第一个细分领域的实物规划、城市更新实物规划才出台啊，当然到目前为止各个细分领域都已经陆续的出台，所以为后续整体的政府投资啊，尤其专项债发行等等去提供项目的锚点啊，所以接下来整体这个上项目啊，这个大型项目落地等等会进一步加速。所以短期我们认为，尤其是三季度过程中，包括四季度啊，可能整体的稳增长会成为一个相对的主题啊。但是整体来说，今年的 GDP 增速是 4.5 到 5， 比去年的5%左右，还是相对降了一档啊。所以我们一直提叫小宽松啊，这样一个稳增长措施啊，不是一个大幅的刺激啊，还是一个偏小幅的刺激为主啊。但是相对于上半年二季度来说，会有个明显的提振。但是中长期的方向，我们认为还是在科技啊，这个转型啊，包括经济转型上，我们刚刚也看了，这种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尤其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加智能经济的发展，当然尤其是跟十五规划中啊相对比较契合的啊，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包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啊，尤其是包括了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个未来产业中在十五规划中重点所提的量子科技啊、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脑机接口、军事智能、6G 等等啊，现在也是相对成为资本市场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认为中国在中长期去发展这些尤其是这些未来产业啊，其实不只是新质生产力的考虑啊，我们认为也是或者叫做完全基于生产力、生产效率的考虑，我们认为也是中美博弈的考虑啊。就接下来整体的中美之间啊，未来关于这些新兴产业上，整体的博弈可能会持续，可能会加大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啊，中美可能会走出相对的两条独立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啊，尤其是我们比如说用不了 ChatGPT 啊，用不了 Gemini， 用不了 SpaceX 的星链啊，但是美国可能对于中国的使用啊，可能也会存在芥蒂啊，所以中美两条独立的发展这个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啊，我们认为会持续啊，就是所以对于中国，无论是人工智能的芯片端、设备端啊，包括后续的应用端，我们认为国产替代逻辑啊可能会持续的演绎，这是第一点啊，我们想说的关于这个政治局会议我们的一个看法啊，就是总结来看就是未来一个季度啊，至少一到两个季度啊，至少一个季度，我们认为会进入一个稳增长的周期啊，整体财政的落地会加速，锚定啊六张网建设，包括细分领域的实物规划啊，重大项目落地加速。 那么货币端啊，降准降息的预期在提升，但是我们认为增量政策可能更多的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这个存量的这个大普遍性的降准降息，我们认为可能还会存在撤手。那么当然中长期的方向，我们认为还是在促转型啊，尤其这些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的发展上，这是第一点我们想说的。那么第二点，我们想分享一下关于美联储议息会议啊这个整体的看法。7月份啊，尤其是议息会议之后，大家对于后续美联储加息或者是不加息这样的一些预期的改变。那么总体来看，7月份的议息会议，我们认为相对来说，沃什跟市场的沟通大家总结来看是一场灾难啊。那么在6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时候其实沃什极力的克制就是不想向市场释放任何的信息就是不要做太多的前瞻性指引。那么在7月份的会议上一如既往就是什么都不说关于未来的指引既不说加息也不说降息但是在这次的会议之后整个市场的解读是比较糟糕的，或者认为这个沃什在极力的隐藏自己的观点，反而是一种偏鸽的导向丧失独立性的导向所以你会发现在7:30北京时间7:30的当晚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沃什讲话之后美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下杀。那么总结来看，这次的议息会议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美联储继续按兵不动但是分歧大幅增加。上个月的时候利率决议是12:0全票通过，但是这一次是9:3，有三位地方要这个美联储这个分行的行长这个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应该加息25 BP，这是2016年以来最多的反对票内部的分歧在显著的放大。当然主要的分歧还是在通胀走势后续尤其是能源冲击是否会转化为持续性的通胀当然这个就是跟地缘风险相对比较相关。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利率决议中删除了6月份之前一致的就是删除了这个前瞻性指引。那么沃什在他发言极力的避免任何的指引，但是沃什只在强调未来中长期要去推行一些改革比如说这个要高度的依赖数据这个决策的这种模式就要强调这个坚定的抗通胀的立场就是。美联储不存在软性目标这个CPI 的目标或者叫通胀的目标就是2%左右。那么包括对于后续的通胀的数据上可能要依赖更广泛的通胀数据，所以相对来说给市场树立了一个坚定抗通胀的鹰派的形象，但是他自己却没有表达任何关于加息的观点。所以当市场问他当前是不是鹰派暂停的时候他是极力否定的他认为这样一个鹰派暂停的这样一个用词可能给市场误读就是让大家认为后续就是要加息但是他认为这个后面还是要依赖数据，这是不一定的所以在极力的避免任何的前瞻性指引，而这种做法在6月份的时候是已经用过的就是或者叫做旧迹重演。在6月份的议息会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既不谈加息也不谈降息，而是大刀阔斧的谈改革比如说要建5个工作组，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率、就业、美联储通胀分析框架工作组其实目的非常明确，第一个就是要推新政就是接下来可能要在政策沟通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缩表等等层面去推一些新的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可能认为当前一些老的势力依赖不上就是在原始的这些美联储的官员中，可能很多政策通不过所以他要建这些工作组，把这个全球这些比较顶级的经济学家纳入到工作组中把跨国公司的 CEO，包括这个政府全球央行的前行长著名的行长纳进来，每个工作组任命了3个联席负责人，现在已经开始落地了所以我们认为后续。我们认为这个沃什所建的这些工作组就是为了推行他的新的政策，所以在上个月过程中呢，我们之前在618之前就提了就是无论是沃什表态加息还是降息都会杀市场因为如果加息的话很显然是流动性冲击，如果他表态降息的话，因为上个月的时候所发布的就业这个包括美国的通胀数据当时在6月份的过程中发布的5月份的数据都很强所以如果表态降息的话，大家就会质疑它的独立性所以无论加息降息都会杀市场。但是 到了7月份一些会议上，我们看到6月份的数据其实已经相对的走软，无论是非农就业还是通胀。那么，但是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美伊冲突又升温了，油价从120左右这个跌到了70那么当前又回到了90以上或者90左右。那么这样又为未来增加了不确定性，所以沃什坚定抗通胀、高度数据依赖，要依赖于未来的数据，所以又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在说，为什么上个月他什么都没有表态是合理的因为是第他的首秀第一次议息会议，但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这个议息会议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表态，市场反而在质疑他是不是过度的偏鸽，是不是会丧失独立性我们认为也是这样，我们认为沃什什么都没有表达，反而是在隐藏自己内心的鸽，而他所推行的这些。这个相应的这些工作组我们认为后续就要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政策主张。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相对沃什偏鸽的那么从而导致今年整体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不高所以我们认为后续会存在一个相对的宽松预期的一个反转。那么我们看到因为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今年11月马上这个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我们发现当前特朗普还是在占优的，在众议院435个席位中，共和党对民主党220比212，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共和党对民主党53比45，还有2个独立派议员通常跟民主党后面投票，大概就是53比47。那么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历史上来看，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非常不占优。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执政党过去10轮执政党平均在众议院会损失21票，在参议院会损失3票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在今年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基本上板上钉钉，失去参议院大概就是3票的话就是5-5开大概是50比50所以一不小心会失去2院，就会变成所谓的完全分制政府就是总统和国会完全分制。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沃什无论是缩表还是加息等于在给特朗普再打2巴掌我们认为。这可能性不大因为特朗普对沃什还是有这个提名任命之恩就是2012年沃什是被由于意见不合被排挤出美联储当前重新回归美联储，并且担任一把手，那所以还是会相对的感恩戴德这一点。第二个就是沃什的中长期的这次图景还是缩表加降息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他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包括他现在建立的一系列的工作组去。我们认为目的是为了推新政去从理论学术层面去论证它的政策的合理性，包括我们看到沃什现在所提供的一些理论支撑和一些这个改革的方向，比如说沃什所提的 AI 通缩论AI 中性利率下降论等等，这个是在学术层面有争议，比如说人工智能到底是通缩的力量还是通胀的力量很难说，人工智能一方面会导致。芯片端这个人工智能应用涨价，那大家的这个通胀可能会相对起来但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又会让整体的社会的产品大生产产品多了价格下降，所以 AI 又是通缩的力量所以学术层面有争议，但是沃什认为 AI 通缩论还有 AI 中性利率下降论，人工智能发展一方面会让整体的社会资本这个生产力提升，那么资本的。边际回报或者边际生产效率上升，那么我们知道利率就是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所以利率会上升。但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会让社会资本过剩，那资本的价格自然要下降所以利率会往下走所以这也有争议而沃什认为 AI 中性利率下降所以无论是 AI 通缩、AI 中性利率下降，还是它所采取的结尾均值 PCE 等等，我们认为都是指向了一个宽松的选项。所以。我们认为后续基于几方面的因素，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这个通胀包括就业相对的放缓我们认为后续这个整体加息的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低那么所以我们认为从当前大家所预期的加息3次、2次、1次后续可能会陆续的这个过渡到不加息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宽松预期的反转。那么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还是美伊冲突就是到底会不会让油价持续的飙升？我们基准的预期认为美伊冲突并不会这个大幅的升温就是 那么在签订了第一阶段的和平协议之后啊，当前撕毁协议啊，这个短期的升温啊，我们认为会导致市场叫惊吓过度反应。其实，在签订和平协议的时候，我们给市场解读就在说啊，就是未来2个月还是要关于很多条款啊，就是没有完全谈妥，还是要继续去谈。那么继续去谈的话，就一定是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就是个常态。所以在第一次撕毁协议的时候会产生惊吓过度反应，我们认为后续啊会产生另一个效应叫惊吓衰减效应啊，所以这样的话从短期油价从120回到70之后啊，短期跳升到90以上，我们后续陆续啊会重新回到80左右啊，我们认为会延续这样一个趋势，这是我们一个基准的预期。所以如果后续啊油价啊这个惊吓衰减导致了油价下行。我们认为美联储啊就会进入一个宽松预期的反转，就是全年可能不加息。如果不加息的话，我们认为10年期美债利率短期啊高位这个震荡，后续会相对下行啊，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维持一个相对高位啊，因为通胀预期下行，但是美国的经济相对比较韧性比较强啊，那么实际利率上行啊，所以相互抵触之下，整体的美债利率可能维持一个相对高位啊，就是由于。这个美联储从加息到不加息，可能会存在一个相对下行后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这样的状态。那么美股黄金在流动性宽松预期反转之后，我们认为还是有相对的一个支撑。那么尤其是黄金价格啊，我们认为中长期的牛市还在。那么一方面我们之前所说的，从历史上来看，每一轮黄金牛市都有10年左右啊，就是。那么这一轮啊，此前像1970到1980，2001到2011，那么这一轮是从2018啊，那可能要到2028。那么除了历史10年规律之外，还有就是接下来无论是特朗普也好，还是沃什也好，都是降息派，就是降息、降息再降息，美债利率中枢下行，对黄金价格还有支撑。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在委内瑞拉之后啊，这个现在这个伊朗的冲突。那接下来如果还有地缘的一些风险的话，可能会导致各国央行去美元化的逻辑啊，或者叫这种叙事还是继续啊，央行购金啊去替代美元资产啊，那么可能会对黄金价格还有支撑。所以无论是从历史10年规律，还是从后续的大的中长期的这种降息周期，还是从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来看，我们认为黄金价格还有支撑。而短期我们认为主要是流动性冲击为主，包括从3月份开始油价上行之后，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预期这个通胀预期、加息预期所带来的流动性的冲击，而当前我们认为这波流动性的冲击正在过去，其实核心的因素我们认为还是地缘形势就是美伊冲突，如果美伊冲突大幅的升温，油价大幅上涨的话，无论美联储加息还是不加息，都会杀市场。美联储加息是流动性的冲击，美联储不加息是沃什的固执己见啊，大家就会质疑美联储的独立性啊，是无限度的贴近特朗普啊，所以只要美联储都升温，加息不加息都会杀市场。那么如果只要这个美伊冲突相对的降温，那接下来我们认为就给沃什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歌去提供窗口或者空间，那这样的话后续。整体从全年不加息就会顺理成章啊，我们认为接下来美股黄金流动性预期的反转啊，就会成为一个就是顺其自然啊，自然而然就会到来。而我们也提了，我们刚才也说了，整体来看，后续美伊冲突我们认为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是个常态油价中枢进一步下行这个大概率事件重新回到80左右或者80以下我们认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也不排除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如说。受到以色列裹挟啊，等等啊，这个包括现在甚至美伊又跟俄乌产生了一些交叠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如果真的产生这种复杂情况，这个冲突升温导致了油价大幅上涨的话，那么接下来可能流动性的冲击就会持续或者加息不加息都会产生对市场的冲击这个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我们认为还是美伊冲突是一个关键决定因素，而我们认为大概率事件就是。后续会出现这个惊吓过度之后，会出现惊吓衰减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关于美联储的一个解读最后做一个风险提示那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0130。
我们认为主要是这个一方面就是刚刚说的中东的地缘冲突就是可能90%以上这个 或者更高的概率，我们认为大概率事件是不会进一步的这个美中东升温就是金价短期金价过度之后金价衰减效应我们认为是一个基准预期但是不排除这种超预期或者是大幅升温的可能性。如果那样的话，油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无论美联储加息还是不加息都会冲击这个海外市场。那么第二个就是美联储宽松的节奏可能相对低于预期就是就刚刚所说的，油价可能处于高位，或者太多的美联储官员开始施压这次已经9比3了。那么如果太多的人施压，那接下来可能会导致这个加息的这样一个到来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个小概率事件。那么第三个就是国内稳增长政策落地这个效果还是有待斟酌。但是在三季度过程中，我们认为新老基建财政发力这个会陆续的落地。如果真的落地效果不及预期，我们认为后续这个财政货币端可能会有新的增量政策出台我们认为这个要看到三季度落地效果之后再去考虑但是如果三季度落地效果还不错保增经济开始出现向上的脉冲保增速问题不大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后续这个包括财政端等等增量政策可能这个可能性不高这个货币端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进一步的去落地那么以上就是全部的一个分享了。那么，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个核心的观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关于730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我们认为核心就是在接下来的稳增长周期中短期高度重视这个二季度经济相对放缓的迹象从一季度5.0到二季度4.3，所以整体稳增长政策会进一步加码我们认为短期主要是财政政策增量这个存量政策落地为主，锚定六张网和细分领域的15-5规划那么所以接下来会带来新老基建的重大项目这个落地加速。那么在货币政策端我们认为现在降准降息的预期相对增加但是短期之内我们认为可能性还不高。那么货币政策我们认为还是以这个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为主。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在短期稳增长之后，中长期的方向还是在促展型上包括像这次所提的智能经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加等等，可能会成为短期的重点。而且发展的一个核心逻辑我们认为不只是生产力的考虑可能更多的也是这个中美博弈中长期科技博弈的一个考虑中美接下来G2 的思路中美博弈，那么可能会带来中美两条独立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所以中国端的国产替代，我们认为会持续的演绎。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美联储议息会议我们认为沃什这个内心是鸽的之所以不表态，是在隐藏自己内心的鸽上个月在演绎这样的故事6月份的过程中，那么7月份的过程中也同样演绎了这样的故事，但是市场开始质疑它的独立性。那么我们认为后续一方面10月中期选举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这个沃什的政策主张是缩表加降息，那么而且建立了工作组去这个辅佐自己的一些观点的表达。那么第三方面就是现在他所做的一些理论的铺垫或者基础我们认为都指向了接下来一个宽松预期反转。但是我们认为核心的症结还是在美伊冲突上美伊冲突如果大幅升温，油价大幅上涨的话，那么美联储无论是加息还是不加息都会冲击市场。只要美伊冲突相对的降温，短期金价过度反应之后，金价衰减。那么接下来我们认为就会为沃什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歌提供空间和窗口。那么接下来我们认为会去迎来一个宽松预期反转，对美股对于黄金我们认为价格都是利好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基准预期短期金价过度之后金价衰减，那么短期就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流动性冲击的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低位或者要布局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我们接下来流动性冲击就会陆续的过去，就会迎来一个相对上行或者布局的一个窗口期。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的聆听我是国泰海通宏观分析师方浩欢迎各位投资者朋友后续与我们这个团队进行联系沟通好，谢谢大家。